好，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来宾朋友，主日平安。感谢神又使用我来分享他的话语。我首先代表牧师和教会在主里面诚心欢迎来到我们中间一起敬拜神的弟兄姐妹和来宾朋友。如果您是第一次来，愿意的主的爱和真理与每一个人同在，让我们一起同心祷告。亲爱的天父，还得感谢赞美你，谢谢将你的话语赏赐给我们，也拣选不配的我成为你话语的出口。恳求真理的圣灵来膏孩子的口，来赐给孩子受教者的舌头，让孩子所讲的都出于你，也预备每一位会众的心，赐给一颗谦卑受教、一颗柔软的心，来预备好领受你的真道，进入你的真理。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知道这个大火呢还是没有被扑灭啊，还在肆虐。我们在这个时候也特别仰望神的怜悯和恩典，也求主来保守这个大火能够尽快的被完全的扑灭，也安慰那些在火灾中失去了他们的房屋、失去他们的财产甚至亲人的每一个家庭，来帮助他们。其实我们也可以借着这样一个灾难，让我们看到说我们人的生命，也包括我们在世界上所拥有的这些东西是多么的脆弱、多么的不堪一击。可以思想说哪些才是更永恒的、更值得我们去追寻的，来去认识这位永生的神。现在已经确定的有20多人已经在这场灾难中不幸失去了他们的生命，其中有2位呢，他们的故事呢特别的让人扎心。他们是一对父子，就是父亲呢他本身他已经截肢了，他要靠着轮椅来去移动。儿子呢是一位脑瘫的患者，就是父亲他已经打了这个911，但是在这个救护车来之前呢，就是他们的房子呢就已经被大火给吞噬了。但是父亲他最早是可以有逃离的机会的，但是他选择留下来陪着儿子，不管怎么样他都要陪着儿子。所以他最后来被发现的时候是死在儿子的床边。就是我们从这个令人唏嘘的这样一个惨剧中，我们看到父爱的他的这样一个伟大和深沉。就是地上的父亲尚这样如此爱自己的儿女，但是我们在天上有一位更伟大的父亲，他以更大更完全的爱来爱着每一位属他的儿女。在圣经里面他是用父亲和儿子的关系来描述神与他的选民之间的关系。那么在旧约中呢，神的选民是指的以色列人，在新约中就指的是我们基督徒。当初神在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他让摩西告诉埃及王法老说，耶和华这样说，以色列是我的长子，是我的儿子，我的长子，我对你说过，容我的儿子去好侍奉我。所以那个时候神就已经宣告了以色列人是他的儿子，神是以父亲的身份来拯救自己的儿子以色列人的。在申命记里面再次重申，以色列人是耶和华神的儿女。在以赛亚书中49章，他论到以色列人说，列国必做你的养父，王后必做你的乳母。就是在有个阶段，神把他的儿女放到列国当中暂时寄养一段时间，所以那些列国只能算是以色列人的养父母。再往后读到了63章的时候和64章的时候呢，这是在宣告这个耶和华的拯救啊。在那个时候宣告说，耶和华才是以色列人他真正的父亲。在旧约中虽然已经有了神是以色列人的父这样一个观念，神也启示了，而我们看旧约以色列人几乎没有和神真正的建立起这种父亲和儿子的关系。到后来神的独生子他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他亲口来告诉我们说，天上的神就是我们的父，他要用宝血把信他的人 带回到神的家里面去，成为神的儿女。所以我们看马太福音，特别是在登山宝训当中，耶稣多次对门徒提说你们在天上的父如何如何。所以登山宝训我们这样看的话，它就是一个神的家的家训，就是教导说我们如何在神儿女的这样一个地位和身份上去和天父建立一个正确的关系，教导我们如何在神的家里面你行事为人。说神愿意以父亲的身份和他的百姓建立父亲和儿子这样亲密的家庭的关系，这个是新约里面相对于旧约最重要的启示之一，并且这个启示是神的儿子直接带来的。在旧约里面，以色列人对神用的最多的称呼是耶和华，这个名字它是描述说神是怎样的一位神，他是自有永有，他是自存，他永不改变。所以这个名字是让人在神面前要谦卑服服，就是对这样一个无比超越的神要心存敬畏。而当神启示说他是我们在天上的父亲的时候，他是在讲一种关系，就是这样一个至大至可畏，他有无比的能力智慧，这样一位造物主的神，他竟然愿意和我们这些卑微的受造物来建立关系，并且是那种最亲密的相爱的父亲和儿子那样的家庭的关系，这个是很大的一种恩典。就是父亲的地位他是威严的，他有权柄，就是儿女要顺服要敬畏，但父亲他又是慈爱的，就是我们可以随时坦然无惧的到父亲的面前去向他倾诉，向他祈求，来求恩惠蒙连续。主耶稣在教导我们如何祷告的时候，他让我们称呼神是我们在天上的父，而不是旧约里面最常用的什么万军之耶和华，就是让我们学习说我们在儿女的地位上向天上亲爱的父亲来去祈求，这个是很特别的一件事情。所以说祷告它不是一个特别的宗教的仪式，它就是儿女到自己所亲爱的父亲面前去倾心吐意。你可以随时随地的去做这件事情，也不要拘泥于一些特别的一些仪式的东西。就是天父是无处不在无时不在的，他就在我们身边，他随时准备要倾听我们，要帮助我们，他也希望说我们有了问题的时候能够来跟天父来说，不要去找那些毫不相干的人。其实我们中间我们做父亲的是非常容易理解这一点，你的孩子需要帮助，你当然希望你的孩子第一时间来找的是你，你不是去找隔壁的什么张叔叔李大爷他们。更宝贵的是在将来的新天新地的时候，神依然要和我们保持父亲与儿子的关系。所以启示录21:1第三节第七节这么说，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那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第七节说，得胜的必承受这些为业，我要做他的神，他要做我的儿子。所以说要人做神的儿女，这是神永恒的心意。那我们如何才能成为神的儿女呢？比如说你如果你跑到伦敦的白金汉宫那边去，哎，你说我是英皇室的成员，我要住进去，那个守门的卫兵一定认为你疯了，说我在白金汉宫已经看了这么多年大门了，我都没有资格成为皇室成员，你是谁？所以成为某个人的儿女或者某个家庭的成员，你特别是那些尊贵的家庭，那个是不是随随便便的，就是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更是如此。所以约翰福音1:12-13就告诉我们说如何成为神的儿女。 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就是做神的儿女，他是一个特权，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所赐的特权。那么神什么样的人他可以有资格得到这样的特权呢？就是那些凡接待他的信他名的人。那接待是什么意思？那就是比如说我们国内有个朋友来洛杉矶，那我们要接待他，我们带他去附近转一转，然后请他吃饭，然后还给他买一些礼物。那等这个日程结束之后呢，我们就把他拉到机场，送到飞机，就把他送走了。这个是我们平常说的接待。但是这里讲的接待显然不是这个意思，它是讲的是收到并且接受的意思。那么接待耶稣其实就是接受耶稣，让他留下来，让他永远的住下来。圣经还说接待他其实也就是信他的名。那信他的名是什么意思呢？名他不只是说指一个名字，它是包括这个名字所代表的一切，他的身份，他的品格，他的性情，他所做的事情。所以信他的名就是以信心来接受他一切所是的和他一切所做的。所以这两句合起来看，就是说对那些愿意用信心来接受耶稣，相信他一切所是的和一切所做的人，那这样的人耶稣就赐给他们特权做神的儿女。所以第十三节还讲到说神的儿女他有一个表明他已经有了一个神圣的血统，就是他有从神而来的，从神生的一个属天的这个新的生命。这个生命不是从肉体来的，也不是出于肉体的意愿，也不是人的意愿。所以神家里的人你必须要有从神生的生命。所以后来耶稣说也不要称呼地上的人为父，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父，就是在天上的父。其实这些经文很容易让人误解，就是耶稣这好像是在让基督徒六亲不认。其实我们结合刚才的经文，在这里面耶稣是在强调说属神的儿女你要清楚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现在拥有的这个生命不是从地上的人来的，是从天父赐下来的。所以我们才说神的儿女他真正的唯一的父亲是在天上，那才是我们生命的源头。所以耶稣不是让人六亲不认，你不孝敬父母。我们从旧约的十诫到新约，其实神一直都在命令说人一定要孝敬父母。主耶稣自己也给我们做了很好的榜样，他在十字架上临死之前，主知道说他不能够为肉身的母亲玛利亚养老送终了，他就把他给托付给了约翰。所以我们想主耶稣在十字架上那么痛苦的时候，他仍然没有忘记履行他在地上作为人子的这样一个责任。他自己是家中的长子，所以他要安顿好自己的母亲。所以成为神儿女的关键，它取决于我们对耶稣的态度。我们只有通过信耶稣，我们才可以到天父那里去。耶稣是唯一的道路。所以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所以保罗也几次讲到说信耶稣是成为神儿女的唯一途径。加拉太书三章二十六节说，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在以弗所书一章五到六节说，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是在他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不同的家庭对成为他家庭成员的资格他有不同的要求。作为神的家庭，神是圣洁的，所以神的家也是圣洁的，他要求他的家庭成员也要是圣洁的。而人都犯了罪，一个有罪的污秽的人不能够进到神家里面去， 而人靠着自己又没有办法除去我们的罪成为圣洁，所以唯有靠着信耶稣基督接受他的救恩才能够洗去我们的罪污，我们是披戴着耶稣基督的义袍来成为圣洁，得以进到神家里面去成为神的儿女。那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有哪些福分呢？就是我们常听说啊，今天这个时代呢是一个拼爹的时代啊，就是说如果你有一个好爹，你各方面都会容易很多。所以取决于不同的爹，那他下面就有不同的各种的二代啊，就是我们常听到有什么官二代，官二代里面又有红二代，还有富二代，富二代里面又有什么这个差二代，什么矿二代，那些明星啊，电影明星歌星的，哎，他们的孩子又称之为星二代啊。其实我们基督徒我们也可以很自豪的跟人去拼爹的啊，那我们是什么二代？我们是神二代，我们的父亲是天上的神，天上地下他是最大的，所以神二代是可以横扫一切其他二代的。神的儿女才是最有尊荣最富有，当然不止的是物质上，也是最恒久的二代。只是我们很多基督徒我们小看了我们自己神儿女的地位和身份，我们本是王子，我们却把自己当成乞丐，就是在那些属世的二代面前我们经常灰头土脸自惭形秽挺不起腰杆来。弟兄姐妹你们知道吗？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不是在小看自己，我们是在小看了我们在天上的父，那位创造万有大有能力永生的真神，觉得说我们这位在天上的父亲比不上那些在地上当官的父亲，有钱的父亲，有名声有地位的父亲，我们是在羞辱神的名。我们每一个信耶稣基督的人，我们首先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恩被神称义，免去了死的刑罚，但是神的恩典并没有到此为止，就像当初神带以色列人出了埃及之后并没有停止，神要继续带他们去到应许之地。就是我们被免罪被称义只是一个法律地位上的变化，也就是说我们欠了人的债，当然在这里是我们是欠了神的债，我们还不上，那我们就成了老赖，那现在有耶稣来替我们还清了，那法庭判决说我们不欠债了，当然这很好，但是之后呢你要去哪里？所以神还给我们预备了一个更大的恩典，就是赐给我们神儿子的名分，让我们这群原本在世界上流浪的野孩子得以到神的家里面去成为神家里的人，不但受到天父的看顾保守，我们还能够承受天上的基业。弟兄姐妹们，这是何等的恩典，何等的慈爱。所以约翰一书三章一节说，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是的，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儿女完全是神无与伦比的大慈爱。圣经让我们要看重我们神儿女的身份，因为我们真是神的儿女。神儿女的名分是 给我们的一个极大的恩典，这个名分不只是一个名分，它不是空的，它里面有内容。首先我们得到了一个永远的生命，极为的宝贵，也还有各样丰盛的福分。所以我们刚才读的这段经文就告诉我们神的福分有哪些，说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巴父。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做神的儿女，首先是我们不再害怕，不再像当时的奴隶那样，因为我们受的心是 儿子的心，若是儿子的灵。在约翰福音8:35，主耶稣说，奴仆不能永远住在家里，儿子是永远住在家里。就是神的儿子在地位上和奴仆完全不同，就是儿子他可以永远住在神的家里面，享受儿子的特权，承受基业，而不像奴仆，他随时可以从家里被赶出去，他也不能够承受基业。而在成为神的儿女之前，我们何尝不是奴隶呢？我们是罪的奴隶，我们是死的奴隶，我们罪被罪捆绑，我们各样的邪情私欲所捆绑，我们的里面没有自由，我们忧虑，我们焦躁，我们绝望，我们没有安全感，我们对死亡充满恐惧，我们对未来没有确据。但是当我们因信耶稣基督成了天父的儿女的时候，这一切其实都可以卸下，我们在最终被释放，我们死亡也不会再捆绑我们，我们不再惧怕，我们可以到他的面前来亲切地呼叫神是阿爸父。就是在父亲与儿子的关系里面，他首先是爱的关系，就这位大有能力的阿爸父，他爱我们，他怎么爱他的独生儿子主耶稣也怎样照样爱我们。天父最大的爱就是把他的儿子赐给我们，为我们而死。阿爸这个词，它的原文它 是亚兰文，而父是希腊文。就是这个亚兰文，它是那些小孩子，是一个很亲切的小孩子对父亲的一个称呼。就是当时那个小孩子他刚学说话的时候，他最早就学的一个词就是这个阿爸这个原文的这个词。所以圣经它用一个很特别的称呼来表明说，神的儿女因为受了儿子的心，就从里面情不自禁地对天父发出的无比亲切甜美那种很单纯的呼唤，说阿爸父。所以这个是一个爱的呼唤，一个信靠的呼唤，也是一个感谢的呼唤。父啊，我们回家了。被圣灵也是和我们的心来同证，我们得到了神儿女的名分，向我们保证说我们真的是神的儿女了，圣灵重生了我们，又把我们安置在神的家里面，并在我们的心中来证实说这一切都是真的。而同样一个神的真的儿女，他也必然会接受圣灵的引导。神儿女的一个福分是我们可以和主耶稣基督同作神的后嗣，非常宝贵。儿女强调的是你家庭的地位和身份，而后嗣这个词的强调的是你的法律地位，其实它可以翻译成一个合法的继承人，就是强调说神的儿女他有一个法律的地位，可以去承受天父所赐的基业。所以在以弗所书1，我们刚才看到的是5-6，是讲到说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得到儿子的名分。在11里面又讲说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作万事的，照着他的旨意所预定的。我们可以在耶稣基督里面要得基业。那彼得前书1:3-4来进一步告诉我们说，神为我们存留的基业是怎样的基业，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照着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可以得到怎么样的基业呢？是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我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所以哥林多前书2:9告诉我们说，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是一个好的无比的基业。最后在启示录里面也告诉我们说，在新天新地里面，天父再次宣告说他的儿女也要承受基业，所以在7节说，得胜的必承受这些为业。所以我们在 作为神的儿女会在耶稣基督里面来承受在天上的好的无比的基业，我们同时还要和耶稣基督一同得荣耀。所以在希伯来书二章十节也说，原来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这指的耶稣基督，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但是我们来注意这些经文在讲到说，我们在得荣耀之前我们要和他一同受苦，耶稣先受苦后得荣耀，我们和耶稣一样，我们也要先受苦得荣耀。但这个荣耀是将来天上的极大的荣耀，就因为有着这样活泼的盼望，我们可以忍受苦难。所以保罗说，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要看重我们神儿女的身份，因为神为此付上了极大的代价，他独生的爱子，我们是神用重价从撒旦的家中赎出来，然后带我们进到神的家里面去的。我们要看重神在耶稣基督里面已经赐给我们的福分，我们也要凭着信心去盼望将来我们得到的那个极大的荣耀和天上的基业。就是神的儿女，你不要妄自菲薄，就是我们不管在各样的环境当中，我们都要心怀盼望和勇气，我们昂首挺胸过我们在世上寄居的日子，因为我们是天父的儿女，做天父的儿女何等有福，又有何等大的盼望。我们永远的家是在天上，就是世上的一切其实都会过去，一场火你就可以把一切可以化为灰烬，风吹过之后什么都留不下，唯有在天上的才可以存到永远。那我们如何来去做神的儿女呢？就是我们原本我们不认识神，我们背逆神，我们是罪的奴仆，我们是魔鬼的儿女，就是我们在罪恶的世界中已经活得太久了，我们习惯了这个世界的法则，这个世界的价值观生活方式。所以虽然我们进到神的家里面去了，我们不了解这个新家的他的规矩，我们也不知道我们的家长我们天父的喜好，他对儿女到底有什么要求，所以我们不知道如何做神的儿女，如何在神的家里面行事为人。而以前我们在世界上学的那些东西还经常的来影响我们，所以做神的儿女我们是需要学习的，我们也是需要不停的训练的。所以主耶稣基督他是以神儿子的身份来道成肉身到世界上来拯救我们，他另外一个目的，他是要为我们做一个榜样，他要亲自来示范说我们如何才能够做神喜悦的儿子。所以在罗马书八章二十九节说，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就是我们不知道如何做神的儿子，我怎么去找谁去学，就找耶稣，这也是神的心意，我们要去效法耶稣，我们从耶稣身上学如何做神的儿子，耶稣怎么做神的儿子，那我们就去做。在这个家庭里面，天父是我们的家长，而耶稣是长子，他是我们的长兄，我们就跟着他学。说第二位格的神耶稣基督，他顺服天父的旨意来到世上拯救罪人，他是谦卑自己，他舍弃了神的尊贵和荣耀。所以腓立比书二章六到八节说，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为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说他本来是神，但是他限制自己，他本来是造物主，就取了受造物的样式，那后来为了完成天父的救赎计划，他顺服到死，给我们做了顺服天父的榜样。所以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中，他在临上十字架之前，他那个祷告是完美的诠释了什么是神儿子的顺服。他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 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第二次又去祷告说，我父啊，这杯若不能离开我，必要我喝，就愿你的意志成全。第三次祷告说的话还是与先前一样。主很清楚地知道说，在十字上的痛苦是何等的巨大，有肉体的痛苦，但是比肉体的痛苦更痛苦的是，他是完全圣洁的神，他要背负所有人的罪恶污秽，他并且还要不得不与从来没有分开过的父分开，这是更大的痛苦。但为了成就天父的救赎计划，他选择顺服，他选择去成全天父的旨意，而不照自己的意思。所以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顺服，就是我们这群和耶稣同作神儿子的一个最好的榜样。主耶稣他是完全的人，也是完全的神，但是他在地上的时候，他就谦卑自己，他完全倚靠天父，按照天父的旨意行事。他在约翰福音六章三十八节说，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乃是要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五章十九节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三十节再次说，我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我怎么听见就怎么审判，我的审判也是公平的，因为我不求自己的意思，只求那差我来者的意思。神的儿子他就是这样来谦卑自己，他说他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他其实可以做，但是他完全的来谦卑，他要完全的依靠天父，按照天父的旨意行，就是要给我们这样一个榜样，让我们去效法他，也去完全的倚靠天父，来顺服天父。所以在主祷文里，主耶稣也教导我们祷告的时候说，愿天父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那怎么让天父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呢？唯有我们去顺服天父的旨意，这样才能够让天父的旨意畅通无阻。主耶稣还说过，说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所以在耶稣基督里面建立一个全新的家庭关系，而这个家庭关系，神的家，它的根基就是家里的每一个成员，你都要遵行天父的旨意，来顺服天父。也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够算是神家里的。顺服天父包括我们顺服天父的旨意和命令，但是还有一件事情我们必须要讲，也包括顺服天父的管教。也就是天父爱每一个属他的儿女，而天父的爱还体现在说，当我们犯了错的时候，他会管教我们。就是我们过去的很多毛病，我们不能够马上就能改好，所以在神的家里面，我们还时不时的会做和神儿女身份不相符的事情，所以说天父的管教是必然的。而我们应该有一个怎样的态度呢？就是要顺服天父的管教。在希伯来书十二章五到八节里面这样说，说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待儿子，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的，你们若不受管教，就是私子不是儿子了。所以说神管教我们是出于爱我们的缘故，所以我们要是承认自己是在神儿子这样的地位之上，应当去顺服神的管教。然后第十节接着说，生身的父亲都是暂随己意管教我们，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就是神管教我们是为了我们的好处，管教必然会对我们不太舒服，但是圣经教导我们说，我们当以感谢的心 不要灰心，要去顺服天父的管教。我们犯了罪的时候，因着神的管教，我们都到神面前来去谦卑的认罪悔改，那我们的生命必然会长进，而更像神的儿女。所以我们做神的儿女也要去荣耀天父，彰显天父。所以孩子小的时候，一天老大从教会里回家的路上，他告诉我说，今天教会的一位阿姨看见了我们老大跟他的弟弟在一起啊，就跟他们说看你俩就知道你们俩是谁家的孩子。其实我当时听了很开心，因为孩子他就应该像他的父母，就说不仅仅是在外貌上，可能孩子的一些品格，他们的一些行为举止，他都会表现出他的父母和他的家庭。就是从他的言谈举止，你可能就被人认出来说，哎，这个孩子真懂事有礼貌，一看就是那谁家谁家的孩子。你当然也有可能是反面说这个孩子真没教养，一看就是那个谁谁家的孩子。我们的电影里面也看到这样的镜头，说老父亲去辱骂孩子，辱没门风啊，就说我们老某家的脸都被你这个不孝之子给丢尽了。因为你看那些王室的成员，他们其实也不容易啊，他们从小就要受各种的严格的训练，他们穿衣吃饭言谈举止各个方面他都要受到训练，这样的让他们和他们王室的这种成员的身份相符，因为他们出去是要代表王室的。所以我们做神的儿女更是如此，因为我们在世界上是代表神的，代表我们的天父的。所以在圣经里面讲到儿子的时候，他首先强调的是说，儿子他在本性和本质上和父亲是相似的，就是说父和子有同样的生命的特质。所以我们说我们是神的儿子，也就代表说我们应该在生命上像他，和神和我们的天父有同样的性情，来彰显他荣耀他，来活出和我们的身份和神的家庭相称的那种生命。所以彼得前书1章14到16节说，你们既做顺命的儿女，就不要效法从前蒙昧无知的时候那放纵私欲的样子。那招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因为经上记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耶稣也要求我们说，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所以天父是圣洁的，他是完全的，那我们作为天父的儿女，也要像父亲那样去竭力的追求圣洁以致完全。主耶稣在这方面给我们做了最好的表率，因为他来到世上是要彰显天父，为父做见证的。所以约翰福音1章18节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他自己也说，你们若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从今以后你们认识他，并且已经看见他。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你不信吗？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不是凭着自己说的，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情。所以主耶稣说，你们如果认识我，就认识父，看见了主耶稣，就是看见了父。主耶稣把父完全的彰显出来，因为他与父有亲密的关系，说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也因为他说话做事都是靠着在他里面的父来做的，来说的。所以这也是秘诀，说我们如何来彰显天父呢？那我们也需要和天父有密切的关系，来靠着天父来做各样的事情。耶稣基督不但他自己这样做，他也要求我们来去荣耀天父，说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并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 他也让门徒说，你们要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多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所以在腓立比书二章十五到十六节，使徒教导我们说，使你们无可指摘，诚实无为，在这欢屈悖谬的世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世代当中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所以在这个远离神的世代里面，我们更应该以我们的好行为来显出我们是神无瑕疵的儿女，显明我们所信的生命之道，能够把神把天父的生命能够彰显出来，让他得荣耀。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有很多的福分，很多的特权，我们可以享受很多的恩典，但是我们应当想到，我们也当尽我们神儿子的这样一个职分。所以耶稣在他十二岁的时候和父母一起去耶路撒冷去守节，回去的路上父母发现耶稣不见了，然后就去回去找，发现他正在圣殿里面和教师一起再去查圣经。所以母亲玛利亚对耶稣说，就说，我儿，你为什么像我们这样行呢？看到你父亲和我伤心的来找你。所以耶稣回答说，为什么找我呢？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所以耶稣在那个时候就知道自己的身份，他作为神的儿子，理所当然应当以天父的事为念。所以耶稣后来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的旨意，做成他的功。所以耶稣是以完成天父的托付，做成天父的功来当成他的食物，他每天的第一需要就是来做神要他做的事情，以天父的事为念。所以当他看到在圣殿里面都成了交易的地方，一贯柔和谦卑的耶稣推倒了那些摊子，甚至用绳子做成鞭子把里面的人赶出去，又说，把这些东西拿去，不要将我父的殿当作买卖的地方。说他的门徒就想起经上记着说，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就这种状况在圣殿里面应该有很久了，但是没人觉得是问题。但是当神的真儿子来了的时候，哎，他就发现了问题，并且采取行动。就是我们作为神的儿女也当这样行，要关心神家里的事。就是儿子和奴仆不同，奴仆不是家里的人，他对这个家不需要负责任，而儿子是神家里的人，要与父亲的心为心，要去关心神家里的事。你关心神家里的事吗？参加祷告会吗？你为教会的施工祷告吗？你在教会侍奉吗？你侍奉的态度如何？只是牧师同工让你做什么你就被动的做什么，还是更主动的做一些事情？你在教会里发现了不对的事情，你是觉得说这是牧师理事的事情和你没有关系，你就假装没有看见，还是想办法自己或者找有关的同工和牧师来解决呢？就这个是我们需要反省的，我们到底是不是以父的事为念。我小的时候母亲会责备我不懂事，说我看到了油瓶倒了都不会扶起来。其实小孩子就是这样的，他在家里面只知道享受，他不关心家里的事情，很多事情他能做到他也不会主动去做。那么在神的家里面，我们不要做这样一个没有责任感，一个只知道享受神的恩惠，但对神家里的事却不闻不问不关心不参与这样的小孩子。就是求圣灵来责备我们，我们是神家里的人，是神的儿子，我们不是奴仆。所以我们要效法耶稣基督，要关心参与神家里的事，以天父的事为念。在圣经里面就是讲了很多关于儿子的一些故事，其实最著名的就是耶稣讲的这个浪子的比喻。就这个故事里面其实他讲了三个儿子，一个是离开父亲去外面浪荡的这个小儿子，而第二个是悔改之后回到家里面的小儿子，而第三个其实就是这个大儿子。我们现在重点看这个大儿子，就是大儿子他是一直住在家里面的，他没有像弟弟一样离家出走，他在家里也做事情， 他各方面看上去都很好，他也自以为也是这样的。所以有一天小儿子终于悔改回家了，老父亲非常的高兴，他就给他穿戴上代表家庭地位的这个袍子和戒指，然后杀牛来庆贺。大儿子却非常的生气，然后呢，父亲来劝他的时候，他就向父亲来发难。他首先呢是向父亲来表功，他说这么多年来辛辛苦苦来服侍你，其实原文呢是讲的是说他觉得他像一个奴隶一样的去来服侍你，你让我干啥我就干啥，然后就抱怨父亲说从来没有给他什么样的奖赏，然后最后指责父亲说你不该给这个远不如自己的这个败家的弟弟这么多好处。那么来思想说这个大儿子他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其实他最大的问题是他不体贴父亲的心意，他和父亲不同心。老父亲望眼欲穿，他每天盼着小儿子能够早点回家，但是大儿子他一点都不理解，他也不关心。所以当弟弟回来之后，父亲欢喜快乐的时候，他表现的是生气。他虽然做了很多的事情，他心里并不情愿，他甚至觉得说我像个奴隶一样，他还觉得没有得到父亲的回报。所以父亲回答他说，你其实就在家里面，那家里所有的一切都是你的。那现在弟弟回家了，那对父亲而言就像一个孩子已经死了又活了，丢了又回来了，这个一个生命更宝贵，所以你应当和我一样高兴才对。所以我们要反省的是，我是这个大儿子吗？就是大儿子经常被称为宗教徒，也就是说他信的是教不是神，他外面做的事情都中规中矩，都很好，就是里面没有生命。其实在今天教会中，我们会看到大儿子的身影，一直在教会里面，在神的家里面，各样的活动都参加，也侍奉也奉献，但只是心意里面没有把自己放在神的儿子的地位上，和天父是貌合神离，没有真实的那种关系。说神的儿女要与天父的事为念，但最要紧的，你先要以天父的心为心，体贴父亲的心意。说做事情其实还是其次，先把里面调整对了，当你真正有了儿子的心的时候，把自己放到神儿子的地位上，然后再去做事情。所以我们要警惕，不要做这个大儿子，身体在家里面，心却不在。今天教会的主题是和睦同居，其实我们做神的儿女就是要在神的家里面来和睦同居。我们根据的是诗篇133篇，上个主日牧师呢也专门讲了这首诗啊，我们今天只来看第一节，说看呢、啊、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上次牧师讲到也讲到说，这大卫写的一首上行之诗，是写给那些以色列人，就是神的百姓去圣殿敬拜神的路上所唱的一首诗歌。所以和睦同居它翻译为说是 live together in unity， 所以这个在新约里面就是合一的意思，就是和睦同居就是说合一的生活在一起。就是我们看圣经，你看说神非常喜欢合一，他不喜欢分离。我们看到说圣父圣子圣灵这三位一体的神，他们是完美的合一，神也希望夫妻合一成为一体，神也希望外邦人和以色列人合一成为一体，天父也希望自己的儿女合一成为一家人，也如同一个身体。那在这些经文里面说是谁在和睦同居呢？说是弟兄。所以圣灵感动大卫把敬拜神的百姓都称为弟兄。那大卫是谁？他是以色列的君王，但大卫放下他君王的身份，他视自己和其他神的百姓同等，都是弟兄，彼此与弟兄的身份来和睦同居。弟兄姐妹们，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真理，就是神的家它是一个家庭，那么在这个家里面是没有君王 没有 CEO， 没有 CFO， 是这欧那欧，这长那长，这主席那主席，这主任那主任的。就是你不管你在社会上你是什么地位什么身份，哪怕你就是像大卫那样贵为君王，你都要放在门外。就是在神的家里面，我们彼此之间我们只有一个身份，那就是同为神的儿女，没有区别。所以这个是我们能够和睦同居的一个前提。就是当你回到家的时候，你会把你社会上的职务和身份带到家里面去吗？那一个正常人都不会这么做的，那你为什么要带到神的家里面来呢？我们每个人和神有亲密的个人的关系，这个是很重要的，但是这个不够。就是神拯救的目的，他是要得着一群儿子同为后嗣，同得荣耀，成为一体，而不是一个一个毫不相干的独立的个体。所以说神不是让我们说像中国的那些道士那样离群所居，一个人去修炼。神要我们是在一个团体当中和他建立关系，而这个团体就是教会。根据提摩太前书三章十五节，教会就是神的家。所以说神要所有属他的人在神的家里面，在一个团体中和一群人一起，以家庭成员的身份和他建立父亲和儿女的关系，而这群人之间我们彼此互称为弟兄姐妹。比如说神的儿女，你需要有团契，需要有肢体的生活，你需要和其他弟兄姐妹来建立一种亲密的关系。你不能够说我只来敬拜就好了，然后我就悄然离去，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我也不留下一丝痕迹，就像我从来没有来过一样。所以团契它也不是一个活动，也不是每周一次的项目，它是一种生活方式，是在神家里面神的儿女一起在主的里面过相交的这种生活。所以以前对我来说，兄弟姐妹它是一种称呼，就像教会里面专用的一种称呼，是一个教会的传统。但是通过这次准备信息，我才明白说其实这个背后它有丰富的属灵的含义，有天父对我们美好的旨意。就是当我们称呼某个人是某弟兄某姐妹的时候，乃是在心里面你承认说我和他同有一位的天上的父亲，我们从神来的，我们有共同的生命的源头，我们是神生的，我们是神家中的一群的家人，所以我们才可以这样互相称呼。我们既然是家人，那家人之间就理所当然应当存着一个谦卑的心和爱心，能够彼此相爱，彼此饶恕，彼此宽容，彼此接纳。我们也要彼此扶持，彼此服侍，彼此鼓励，彼此带导，彼此建造。我们一起在主里面同心同行，能够同悲同喜，和睦同居。所以在最后的晚餐之后，主耶稣亲自为他的门徒挨个洗脚，就是要给我们做一个好的榜样。因为他说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给我们有一个彼此服侍的一个榜样，让我们去照着行。约翰一书三章九到十节说，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因神的道存在他心里，他也不能犯罪，因为他是由神生的。从此就显出谁是谁的神的儿女，谁是魔鬼的儿女。凡不行义的就不属神，不爱弟兄的也是如此。这段经文首先告诉我们说，从神生的神的儿女不犯罪。这里不是说你绝对不犯罪，因为这个犯罪原本的时态它讲的是现在进行时，它实际上是在讲说不会持续性的或者说习惯性的犯罪。也就是说神的儿女不会持续的活在罪里面，而这一点呢，可以用来区分一个人的身份，他到底是神的儿女还是魔鬼的儿女。然后后面接着说，凡不行义的就是不属神的。那不行义是什么？就是说本来是义的， 如果你不去行，也是罪，并且也是不属神的。那不属神的就是属魔鬼的。又特别讲到说，在不行义的这个事情里面，有一点是特别要注意的，就是不爱弟兄也是不行义。也就是说，神让我们去做的，我们没有做到，我们做的不够，这个亏欠也是罪。如果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就是说爱弟兄可以显明我们是神儿女的身份，我们是属神的。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说我们的软弱，在神的家里面，我们去实践和睦同居其实真的不容易，但是求主来帮助我们，来顺服圣灵的引导，让我们有真的有爱弟兄姐妹的心，我们谦卑自己，在神的家里面来追求合一。其实我们的教会不算大也不算小，我们可能难以就是教会中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都能叫上的名字来，我们还是要努力的去多认识。就算是我们很多人叫不上名字，但是我们知道他是我们的弟兄姐妹。其实我们可以从很小的事情上来去实践和睦同居，你至少见了家人，你不能够像路人甲那样视而不见。其实我们可以从微笑问安开始，我们知道了弟兄姐妹有需要，就算我们不认识他，我们也为他祷告，知道有困难弟兄姐妹，我们去安慰，去关心，去提供一些实际的帮助。有了高兴的事情我们一起高兴，有了伤心的事情我们一起哀痛，我们一起承受。所以我们盼望通过今年教会的主题，我们去努力实践弟兄姐妹彼此相爱和睦同居，来重新来校准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特别是我们在神儿女的地位上和天父来建立一个正确的关系，也因此而帮助到我们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让教会成为一个真正的神的家。用下面这段经文来结束今天的信息，我们再次重温神的命令，好吧，我们一起来读，请。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话的，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爱神的也当爱弟兄，这是我们从神所受的命令。约翰一书4:20-21。我们当中还有慕道的朋友，你愿意成为神的儿女，得到这极大的恩典吗？你需要做下面三件事情，就是你承认自己有罪，我是污秽的，我没办法进到神的家里面去，我承认需要耶稣基督的救恩，我相信说神的儿子他为我的罪钉在十字架上，我因着信耶稣就可以成为圣洁，接受耶稣做自己的救主。那我宣告我决志信主，公开表明我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那你决志信主之后还要做四件事情，第一个就是接受浸礼，归入基督的名下。就这个也是我们进入神的家里面的一个仪式，来公开宣告说我是神家里的人了。第二是把主日分别为圣，我每个周天都来敬拜神。其实这个也是神家里面的一个家规，就是我们每周有一次，神家里的孩子要专门把这个时间 save 出来，聚在一起向我们这个一家之长，我们的长兄来去赞美感谢，我们去听他们的教导。第三，我们要研读圣经。你说国有国法，家有家规，那圣经呢其实就是神的家的家规，我们要去读圣经，我们学家规，来去了解父亲的心意，来去做一个好的家庭成员。然后我们要参加团契，在弟兄姐妹里面我们彼此相爱，我们真正体现出我们真的是一家人，同有一位天上的父亲。我们一起同心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实在是感谢赞美你，这是何等大的慈爱，你愿意接受我们，我们这些原本有罪不堪的人成为你宝贵的儿女，这是何等大的恩典。我们就求主来帮助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能够真正的彰显出你自己的荣耀来。我们经常做的不好，我们求主来管教我们，来 带领我们。我们在生命中来求主来建造我们，让我们所行的都能够让别人看出我们是属神的儿女，让我们在这个时代当中如明光照耀，能够吸引更多的人来想认识你，来想成为你的儿女。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